下面是焦点新闻。在这个礼拜二，美国即将迎来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目前选战已经完全进入倒市计状态。不过民意调查显示，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民意支持度仍然不分高下，始终处在不分上下的状态。双方的竞选总部都不敢断言谁将在决定这次大选中的七个摇摆州获胜。礼拜日当日，何锦丽在密歇根州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教堂做他的总统竞选最后推介。他在底特律的伟大以马内利基督教会对教徒他们说，短短两日内，我们有能力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影响几代人，我们必须行动，只是祈祷是不够的，只是谈论亦不够。何锦丽正试图说服选民，他将降低生活成本，这个亦是在经历了几年的高通货膨胀之后，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前总统川普礼拜日则在三场集会中的第一场，亦就是宾夕凡尼亚州的列铁集会上发表即兴演讲。他说，你们只是需要知道这一点，何锦丽搞得不好了，我们需要修复他。他多次批评美国的选举过程，表示这个是一个耻辱。川普说，我是唯一一个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谈论他。他认为作为现任副总统的何锦丽应该为近年来物价上涨和移民增加负责。他提到自己的上一个任期的时候说，在我离开的那一日，我们国家历史上拥有最安全的边境，我本来不应该离开。今年的美国总统选情相当紧张，好可能同2016年、2022年前两次一样，要靠极少数摇摆州定最后胜负。目前川普和何锦丽在七大摇摆州民意调查胜负都不超过两个百分点，而拿到270张以上选举人票才能够赢得总统大选。目前除了缅因和内布拉斯加这两个州之外，全美国48个州的选举人票都是赢者全拿制。全美国各大媒体和选情分析网站都将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宾夕凡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列为今年的七大摇摆州。单指宾夕凡尼亚州来讲，华盛顿邮报分析认为，民主党在费城都会区得票率一路从2012年的 85%、2016年的 82% 掉到2020年的 81%。 何锦丽必须止住这股颓势，民主党的滑落亦反映川普越来越受到当地大学学历以下选民的支持。如果川普能够乘势扩大并继续巩固农村地带票仓，就会在宾夕凡尼亚州取得优势。中华民国外交部礼拜日发表声明，就台湾怎样看待美国即将举行的大选结果做出澄清，强调台湾并不忧心美国这次大选的结果，而且无论哪个赢得美国这次的总统大选，台湾都对台湾和美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深具信心。台湾外交部在声明里面指出，有关媒体在报道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访谈的时候，说他使用了非常非常担心的字眼，而这一讲法被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批评为非常不恰当、非常失礼，因此外交部需要就此出来做澄清。外交部指出，吴志忠10月29号同前往台湾访问的各国政治经济记者团参聚，席间同各媒体就各项议题交换意见， 并非接受特定媒体的专访，而吴志忠被援引的话，就是在这里回应记者询问台湾是否忧心美国大选的时候讲出的。声明强调，相关外媒没有精准掌握吴次长的谈话内涵。外交部强调，吴次长表示，我国和各国一样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尤其美国是我国最重要的伙伴，而鉴于台湾和美国两党都有长期合作经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可以说是跨党派的共识。因此，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都对未来台湾和美国关系深具信心。近期，美国在最新一轮对台军售中，已经计划向台湾交付三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中程防空导弹，价值大约20亿美元，包括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增程导弹。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10月26号发布声明说，建议的销售将帮助改善台湾的安全，并有助于维持地区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专家指出，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目前已经在乌克兰经过战场检验。专家认为，该系统是对台湾防空能力的显著提升。澳洲和印度尼西亚是印太地区另外两个从美国接收该系统的国家。爱达荷州的一个区域公共卫生部门10月22号在其董事会以4-3的投票决定不再向6个县的居民提供 COVID-19 疫苗接种服务。西南地区卫生部门似乎成为美国第一个被限制提供 COVID-19 疫苗接种的公共卫生部门。全国院士卫生官员协会的政府和公共事务负责人阿德里安·卡萨洛蒂说，我不知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他说，卫生部门因为成本或需求不足已经停止提供疫苗，但并非基于对医疗产品本身的判断。这6个县的地区位于爱达荷州和俄勒冈州边界，其中包括波尔西都会区的3个县。这个卫生区对 COVID-19 疫苗的需求量已经下降，2021年接种1601剂，而2024年至到现在仅接种了64剂。其他疫苗的需求亦相似，爱达荷州的儿童疫苗豁免率全国最高。去年西南区卫生部门曾经紧急应对一场罕见的麻疹疫情，该疫情导致10人感染，其中包括波尔西都市区的3个县。这个卫生区对 COVID-19 疫苗的需求量已经下降，对其他疫苗的需求亦类似。州卫生官员表示，他们建议啲人考虑接种 COVID-19 疫苗。爱达荷州卫生部门发言人 AJ 麦科沃特对公共卫生区事务不予置评，但他指出，对于没有保险的人士， COVID-19 疫苗仍然在社区健康中心提供。阿伯拉斯图里表示，他计划在下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提议至少允许卫生部门为老年人和长期护理设施居民提供疫苗。华尔街日报3号引述消息源透露，伊朗就报复行动和阿拉伯外交官举行简报会。伊朗表示正规军将参与行动，这个不代表出动地面部队进攻以色列，而是说通常伊朗只是动用准军事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但这次连国防军亦要出动。另外，伊朗说这次不再限制导弹类型，而且会比导弹配备比10月1号的袭击更强大的弹头。一名埃及官员表示，伊朗私下警告说对以色列的报复会是强烈而复杂的。一名伊朗官员说，行动目标可能是以色列军事设施， 行动会比上一次更加激进。华尔街日报话，唔确定伊朗发出嘅信息只系口头威胁，亦或系切实嘅计划。除咗规模强度之外，伊朗行动嘅时间亦备受关注。国际什叶派新闻社较早嘅时候话，伊朗军方宣布自当地时间4号凌晨2点半到6号下昼6点半关闭领空，但军方冇具体讲明原因。这个时间段正好覆盖美国大选，外界猜测伊朗趁机报复以色列。不过在3号晚，伊朗通讯社引述国际民航组织发言人阿扎鲁澄清话，冇关闭领空的通告，伊朗领空会持续开放。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警告要对以色列进行毁灭性报复之后，美军已经赶在大选投票前向中东增派 B-52 轰炸机、战斗机、加油机和弹道导弹防御驱逐舰。美国 Axios 新闻网2号仲引述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罕见地直接劝伊朗让步。美国话俾伊朗听，如果实施报复，接落嚟美国将冇办法限制以色列下一波报复嘅规模，亦冇办法确保以色列下次袭击嘅目标同上一次一样有针对性。报道表示，美国呢个动作相当值得注意，因为白宫好少透露自己同伊朗嘅直接接触。以色列嘅消息人士则话，美国确实传话俾伊朗，不过是通过瑞士做中间人。另外，专家他们还担心，在与以色列对峙过程中，伊朗可能转向发展核武器。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贝纳姆·本·塔勒布卢3号在国会山报发文说，尽管伊朗仍然保有大约3000枚弹道导弹，但以色列10月26号的袭击几乎摧毁伊朗的导弹供应链，没办法继续生产导弹，让伊朗政权陷入困境。哈梅内伊1号发声明反击以色列的时候，就含糊地提到了核武器。伊朗最近亦多次在官方声明中威胁修改核政策，这个都让美国情报界内部出现变化，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迹象，伊朗可能背水一战。塔勒布卢认为，失去制造导弹的能力之后，核武器对伊朗的吸引力陡增，美国应该同以色列进行更密切合作，防范伊朗成为拥有核武器国家。另外，据美国之音4号报道，联合国专家在一份新的报告里面表示，在伊朗，伊拉克武装组织、黎巴嫩真主党激进分子和其他组织的支持下，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亦从一个能力有限的地方武装组织转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组织。礼拜日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盛大集会中，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中元在集会上表示，今年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他指出，九平就好像九把利剑，刺破中共假恶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教本质，让中共红龙彻底现了原形。他在现场宣读了几篇中国人的退党感言，并在集会上给13名退党的中国人颁发了退党证书。易中元说，借这个机会，我呼吁在末劫已到、灾难频发的历史最后关键时刻，所有还在迷惘中的华人快点醒悟，揸紧时间三退，不为邪党陪葬，为自己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美国中文大纪元资深副总裁黄学科在集会上说，不理表面上有没有受到中共的迫害，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共的受害者。黄学科呼吁每一个中国人从现在开始做到明、退、全三个字，亦就是明真相、退出共产党，以及将这个消息再传给第二些人。这样一来， 我哋好快就会有几亿人退出中共邪党，迎嚟冇中共嘅新中国。当日民运人士、民主救国阵线主席唐柏桥亦参加呢场集会，连夜从佛罗里达州赶到纽约。佢一开始就感慨法拉盛嘅气氛今非昔比。佢话2008年中共能够笼络上千人围攻法轮功学员同反共人士，但是今日的活动已经见不到一个共匪了。他在接受访问中说，中国的情况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退党大潮，包括讲法轮功的真相，反复话给世界听中共的黑暗，所以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是一个祸害全人类的最大的祸源。唐柏桥说，能够在几十年来持之以恒地对抗中共的，就是法轮功学员的善的能量。他说，我来到这个现场就感受到来自你们的能量，这个是一种善的能量，可以说这个是整个宇宙中最大的能量。他真挚地说，今日我来是要向你们致敬的。过去二十几年来，你们被中共迫害，面对各种误解和委屈，始终如一，你们就是那一把刺向黑暗的剑，将引领人类走向文明和希望。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